是什么呢？人从骨子里一直想想什么叫做时间，到最后的时间完了不能想了，他还想不出什么叫做时间。所以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什么？这是呢，宗教文化都要思想，但是科学就从还以空间相对这个关系里面去探讨时间的意义是什么，找出来的定义是适度空间。其实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看不见的，空间是比较可以从看得见的物质的范围里面去测量出来的。时间的测量跟空间的测量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所以你在空间测量，你可以用一把尺一直量一直量，你就跟着它一直走一直走，这个呢就是空间的测量。时间的测量呢却不是用这些呢，用个手表它转来转去一直在哪里一直在哪里，但是时间一直过去，你就有一个周而复始的观念。而这个周而复始的观念正是东西方从自然现象找出来的结论来定义时间是什么。那我们看见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再回顾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每一次落叶的时候，你说秋天又来了，一秋两秋三秋不过是一天，一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所以你这样就把时间空间相对论安上中国文学全部连在一起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每次落叶一个春天，再落叶再一个秋天，再落叶再一个秋天，你就想这个时间到底在哪里转？是时间在转或者我在转呢？到底时间围着我团团转呢，或者我在时间中间团团转，到最后转到自己都老了？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我动时间静，那么我就在时间这个静态的一种容器中间动，到最后静到本末呢？或者是我静，时间在我中间动，那就把我推到一个一去不返的地步了。所以呢，东方呢就用这个天干地支，中国人的60年当作一个这个计算时间的方法，而西方呢也是用一种周而复始的旋转式的时间观来看历史。这样无论是希腊，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印度，对时间的观念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 closed system， 还是在里面团团转的。所以这样科学也好，文化也好，哲学也好，历史也好，时间观也好，宇宙论也好，都绑在那个 closed system 的里面。直到圣经启示下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古时末世什么意思呢？不会回复了。古时借着众先知对列祖讲话，就跟末世借着他儿子对我们说话，所以不必，不需要回到古时，不可能。这样呢，凡是走这个周而复始时间观的人，到最后一定把这个东西跟时间的生命过程结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六道轮回的思想了。你明白吗？所以宗教没有办法脱离人为的宗教对生命的解释，把时间的周而复始带到人的生命灵魂的这种存在的观念在永恒中间的交代的时候，他就把它当作一直循环一直循环的这种观念。不但东方是如此，西方也是如此。而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就赞成人是轮回的 reincarnation， 因为人是轮回的，所以的人一定要继续不断修身养性，过圣洁的生活，根除自己的欲念，达到最清净无为的地步，然后这样就慢慢解脱罪恶，进到就最幸福的观念里面。这种思想呢，后来影响了两个很大的哲学家，一个就是苏格拉底，另外一个就是柏拉图。苏格拉底跟柏拉图都相信阴间与阳间相对，我今天之所以在地上做人，是因为我从前在阴间，在另外一个世界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的知识，那现在再给我一次机会过来的时候，阴阳相轮的时候，我现在到这里，如果这样呢，你把我杀死我也不怕。苏格拉底之所以不怕死，他被逼却不由而死，这个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你知道大概就是这一两件事就是了。苏格拉底却不由死，大概只有这件事。这件事呢，在19世纪的时候，竟然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在没有死以前写一篇的论文，是认为他应当死的。 这个哲学家就是马克思的老师赫格尔，是唯心论的这个集大成者，是 German idealist， 是 William Hegel 这个人。那今天我不谈他的事情，但是至少呢，他不怕死的原因，因为永恒观在他里面给他一个力量。你把我杀死了，我进到永恒那里去，所以我根本不是死，所以不必怕死。你一个人如果没有永恒观的话，他对生死就没有把握了，而永恒观错误的时候，你就对生死没有严肃的责任感。我再讲一次，一个人没有永恒观的话，他一定对生死没有把握。一个人对永恒观有错误的解释的时候，他的生死责任就不会严肃起来。所以呢，苏格拉底以后，柏拉图还走这条路，到了阿里斯多德就从现在的现世的自然界的科学中间慢慢摆脱那些一定要受形上学深刻的影响，同灵魂永恒归宿的这种这个哲学的这个捆绑，所以他就变注重科学归注重人生哲学的。到他以后又在演化成三种人生哲学，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希利尼人，我欠他们的福音债。那一个人就是那三种哲学家，三种思想，三种人生哲学的归纳，是当时整个希腊最后的时候，不再从形上学，不再从科学，乃是再从人生在世界上到底为什么来去讨论。那我讲了这么多，现在我们回到这一节，所以基督是被定，而且早定为成就万有的。这表示呢，古时、末世、从古至今，走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历史观是借助一个时间的直线进行式来成就的。所以这是基督教把历史观带来一个新的生命性的观念的一个开始。而旧约里面早就隐藏着这样的元素。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地讲明，历史是直线进行的，历史不是周而复始的，历史不是团团转，是没有结束的团团转，不是的，历史是一条线，而这条线的起点是基督，这条线的终点也是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阿尔法，耶稣基督是什么？欧米伽，你说耶稣也是 Rolex 那个欧米伽不是手表，欧米伽为什么是阿尔法？因为阿尔法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为什么欧米伽？希腊字母的最后一个字母，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开始的，我是终极的，我是最后的，这样整个历史就因基督的创造而可能的开始，这个历史因为基督的成全就变成一定要结束，这样我们就在历史中间这一个点呢，我们应当怎样认识超历史的主，又曾经在历史中间进到历史中间，在历史中间道成肉身，以道本体的身份，用人所能明白的话语把道道出来，那个圣经的启示在基督里面的成全。感谢上帝，我们继续再讲下去的。这样呢，基督的这个历史，这个基督在历史中间的意义，给基督徒的历史观有个革命性的一个新的贡献出来的。所以呢，当奥古斯丁真正明白这些意义的时候，那么呢，他那一天晚上辗转不能成眠，起来接受主。那么他真正明白圣经之后，就开始写了一本伟大的著作，叫做《上帝的城》（The City of God）。Civitas Dei 拉丁文，也就是呢，这宇宙是面向最后基督得胜的那一点而进行。我刚才在思考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这几节的圣经我已经好几个地方已经对他们传讲了，但我再想才知道我们自己还是贫穷的。奥古斯丁对圣经的了解要达到一个地步呢，能够认识了一个把整个世界起到错误的文化把它整个改革过来的那个地步，这种基督徒在哪里？我们新儒家的哲学大师们死要脸，无论如何要坚持孔子就是绝对的真理，他们不会从更客观的谦卑中间看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他自己没有道，而道已经来到世间，道已经成为肉身了，道已经成为圣经了，圣经是文字的道，基督是肉身的道，这就是神的特殊启示。我们仅把这个当作没有这一回事，我们还只抓住我们的东西，抓住人产生出来的有限的东西，是被造有限而又堕落之后受的玷污的理性产生的东西。我们不要嫉妒。奥古斯丁所要知道的耶稣基督大到一个地步，结果他产生的时间观念，把整个希腊哲学错误的时间观的那个封闭系统把它整个淘汰掉，人才第一次看见了历史是像最后那一点。既然这样，我们就应当勇敢之前。为什么西方文化一直进步一直进步，西方科学科技一直进步，东方一直在抄袭西方呢？因为东方在自己的文化里面找不到这个动力。你看这印度，印度就被他的宗教害死了。印度现在还有多少人认为最伟大的就拿出蛇的那种人。其实印度人是很聪明的，印度也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多数的人就在那种非常古老的而且不顽固不化的宗教中间就慢慢消沉下去。这个世界有一个文化导流的现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凡是越有知识越开明越进步越科学的国家都不要生孩子，凡是越笨越没有读书的孩子越多。所以呢，2025年的时候，印度的人口会超过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而里面的许许多多是有很虔诚的宗教信仰，却完全没有多大真正知识的人。台湾不是如此，台湾已经很西化了，整个台上看下去没有一个人穿中山装的。我们只有过年过节，许多人去烧烧香拜拜拜，以后呢就是看 James Bond 穿西装驾驶意大利车，过年再来拜拜拜。那你发现了为什么西方的进步在最后300年有这么大的成就？为什么东方如果不跟着西方一定落后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你不跟你就死了，你不跟你被淘汰掉，在历史舞台里面你要被赶下去了。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疯狂 Internet， 你不走这条路你死了。而 Internet 的产生一定使中国不可能再那样封闭，因为这是一个已经向世界打开窗了。从前世界之窗就是电视，所以你开你的窗口看到啊忠孝东路，在你开电视看到 Clinton， 看到江泽民，你可以看到印尼的这个 Abdurrahman Wahid。 电视是世界之窗，但是这个窗还是太小了，现在的网络呢变成了整个宇宙性的世界之窗了。西方把这些东西带出来，原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一去不还，一定要前进，所以历史观结果就影响了你的科学技术同你文化的精神。所以 Paul Tillich 说，当奥古斯丁不能睡觉的那一天，就决定了整个西方的文化走了一条受基督教影响的路线，他们就站在一条历史是连线的向前直走不回复的那个，从那个精神发挥他们的进步。当然你平常看希伯来书，你不想我要这样讲的，你也不一被听这些东西，但我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你就知道圣经伟大到一个地步，有起点有终点，就是这样吗？啊，也是有起点有终点，就这样吗？基督是起点是终点，这表示它是整个历史的一个真正的方向。我们看传统的副教学家，只要能够把世界当作有一个起点是上帝创造的就满意了。而20世纪法国的一个神学家 Pierre Tillard de Chardin 天主教，把世界当作以基督为 Omega Point 就更满意了。我们全世界向哪里去？基督成了我们目标。18世纪结束以前，以曼纽尔康讲过这个话，人类应当向最高的标准最高的良善 Summon Bottom 前进。所以我们要承认 我们还没有大道以前，那一位拿撒人曾经在那里过，他不要直接直呼其名耶稣。所以哲学家要讲上帝这个字的时候，很怕给人家骂他们落伍，他们发明另外的名称，那终极音，那创造者，那绝对精神 absolute geist 等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圣经都有的，你无论讲什么话，圣经早就提了。所以当许多的哲学家科学家发现一些神所造的东西就 了不起，看自己不可这个一世的时候，神说你在讲什么？你以为你知道的是你发现的吗？我早放在那里，是我给你聪明智慧把它找出来，你还骄傲吗？你还抵挡我吗？宗教没有把时间交代清楚，所以许多宗教在时间的淘汰之下，如果没有从封闭系统出来，它一定完蛋。唯一没有办法被消灭的就是基督教真正的信仰，而基督教的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的，而神所启示的道理、启示的原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根本不明白的，我没看到的。所以我们很可惜，感谢上帝，基督是谁？基督不但是历史的起点，基督不能是历史的终点，基督是整个历史连线中间每一点的支持者，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物，感谢上帝。那么我今天呢，还没谈到托住以前，我们先谈到基督既然承受万有，那表示今天这个世界的最后的最后是耶稣基督所拥有的，因为他要承受万有。换一句话说，遗书写定了，上帝没有死，你不要误会好了，就是说呢，上帝永恒的旨意，我们用遗书这两个字来代替，已经写定了，万有要归向神，归向哪一位？归向第二个位格的神，耶稣基督。而基督是凭着什么去达到可以承受万有呢？除了神的命令以外，也就是他在历史中间怎样交战，怎样得胜。这两点你要注意，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主在原位中间有的荣耀，第二方面就是他在世界中间道成肉身，在现位中间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兄长，成为我们的榜样，在我们前头为我们年初处理，在我们前头为我们的这个奋勇抗斗一切的邪恶，因为上帝的儿子显现那些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么现在我们现在在历史中间，我们到底活在哪里呢？我们混在一个人正在继续不断向前走，面向有一天基督就要承受万有的那个终极点，对不对？那我们既然走向那里，这个世界到底是谁的？这个世界是谁？李登辉？不是。阿扁的？不是。宋楚瑜的？也不是。Clinton 的？也不是。这个世界是谁的？很多基督徒呢，这世界属魔鬼的，我属基督的，所以我就不走世界路线，我就跟随主，但是跟随的很辛苦，因为他迟迟不来，所以我就一天挨一天。主啊，不是耶稣说我必快来，是你说主啊，你不来我要快去了，因为我对世界很厌烦的，这个世界很困难的。那么这个呢，在非常非常消极悲观的人生中间呢，我们看见这不是基督教原有的信仰，基督教原有的信仰乃是给我们看见那最后的得胜是耶稣基督的。所以我很喜欢那首诗歌，这是天父世界，大家说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世界。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万有，神借助基督创造万有，又借助基督拯救我们，是我们在整个被造的世界中间，不但因受造而连属于神，更因被救赎而更加连属于神。所以这个 belonging 有两层，第一层 I belong to God because I was created by Him， 第二层 I belong to God because I have been redeemed by Jesus Christ， 叫我以基督的救赎的关系，在基督里面因救赎的关系呢，我成了属于神的。那这个是上帝的世界，既然这个是上帝的世界，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中间，我的态度应当怎么样？这世界面向终极点是耶稣基督， 我应当乐观呢，应该悲观呢？那我可以随便吗？不能的，应当乐观，却不随便；应当是非常勇敢，却不糊涂。那基督徒这这种历史观、这种宇宙观产生出来的最后的人生观是怎么样的？这就产生了不同错误解经而产生的派系中间给人带来的树林观的错误。有的基督徒怕东怕西，怕得要命，凡有龙的都把它丢掉，有一条龙在那边，鬼就在那边，把它丢掉，这到了前有龙他就收起来，就是这个叫做呢精神分裂症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活在这个世界却不知道怎样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我解经，我盼望不是单单解释你明白那些的意思，更明白那些跟你的关系是什么，那些在你生活中间产生什么效果。因为这个世界最后是耶稣承受万能的，所以我今天是谁？我应当是天之骄子，这是天父世界，这是我主的世界。这个世界如果是我主的，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谁可以把我怎么样？你怕吗？怕龙吗？在印尼有些牧师到人家家里，我有一个会友，他的妈妈眼睛快要瞎了，请一个灵恩派的牧师来，他说你的妈妈眼睛快瞎，因为你有几个古董明朝的有龙，你把它摔破吧。他说这个 祖先传下来好几代了，他说这是撒旦，你一定要听话。好了好了，为了主的缘故我顺服你。那些牧师就把它摔破了，摔破完了以后眼睛没有好，后来瞎了，死的时候完全不能看见。直到有一天他听我讲道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了，魔鬼要在瓷器里面吗？那笨鬼才能。魔鬼要在你心里，不是在瓷器里面，你懂吗？因为瓷器是泥土，他要用泥土被造成有神形象的，他住在里面才是他的目的。他不是住在那泥土里，他要住在泥里面。所以撒旦要住在你心中，你才惧怕。撒旦在铜钱里面有龙，在衣服里面有龙，在图画里面有，你不必怕，根本撒旦不要住在那，笨蛋才住在那边。撒旦不会这么笨的，就在那物质界里面，就在那，他不是的，他要在灵界里面掌权，他在灵界里面管理你。所以现在我们进到一个很矛盾的世界观，从基督教的解释的这个很实际的情形中间。第一样，这世界是天父的世界，阿们。大家说这是天父的世界，
这是天父的世界，
是吗？
是。
如果这是天父的世界，那你读第二节圣经你就知道困难来了。我们大家看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这是天父世界，你已经阿们好几次了。接着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翻到了一同大声念一遍好不好？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知道所以这是谁的世界？这是天父世界。那这世界握在握者手下，所以这个什么怎么发生？如果这是天父世界的话，为什么圣经又说这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呢？所以这个美丽的世界竟然背后有一个恶者的手在控制，那怎么办呢？这就是呢，所以基督徒没有正解全面了解圣经，产生了各派各系，结果呢整个生活不一样的表达法的原因。你不能怪很多的基督徒怕东怕西，这里不敢去，那里不敢去，你也不能怪有些基督徒什么地方他都去。还有一基督徒在应当去不应当去，可以去不可以去的中间，用诗篇第一节解决，且慢人的，作为我不去，那些抵挡上帝的地方我不去。这是颠覆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呢，现在在撒旦的手中。终极的那一点是基督要承受万有，但是还没承受万有怎么样呢？现在基督在哪里？ 现在基督有没有托住这个世界、托住撒旦所掌握的世界？你越听越乱了，因为唐牧师不听你还好，听你也不懂，听别人又不要，想来想去也不明白，结果乱成一团。如果你不乱，怎么又能够打好根基呢？你里面本来就是乱的，你不知道吧？我不会把你乱显明出来给你看，你本来就是这么乱的。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这个世界却是基督所托住的，这个世界却是魔鬼所掌管的。怎么讲？怎么了解？那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但是这是天父世界，怎么这我国不属于这世界呢？不但如此呢，撒旦说你向我拜一拜，我就把世界万国的文化都交给你，都赐给你。那么这样我问你，上帝创造万有，就早定耶稣成就万有，但是这个以前耶稣得胜了以后，还没有承受万有以前，却让魔鬼掌管，这怎么了解呢？耶稣得胜了没有？耶稣得胜了有没有掌管世界？有吗？全世界都握在撒旦手下，那耶稣管哪一个呢？管哪一部分呢？如果耶稣真的管整个世界，毛泽东怎么会这样嚣张呢？那些抵挡上帝的怎么这么勇敢呢？为什么那些抵挡神的无神论的人，他们抵挡神这么厉害的地步，结果还是活得好好，死的时候寿终正寝的？好，现在给你一分钟跟你旁边的人讨论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天父世界，是世界在他们手下，是耶稣在这个世界，是耶稣托住万牛，是人还在魔鬼的手中，是。那么到底耶稣得胜以后表现什么？耶稣从他得胜到以后他承受万有，这一间魔鬼的地位是什么？魔鬼什么时候开始掌管万有？怎么已经早立耶稣承受万有，他还能够掌管整个世界，全世界都在他的手下？那么耶稣到世界上来，上帝儿子显现是要除灭撒旦的作为，除灭了以后他还在那大作大为，怎么搞的？那今天的基督徒常常说魔鬼的攻击，主的托住在哪里？很难吗？很不简单吗？是因为你头脑太简单，或者你好好想别的，但是没有好好想圣经，所以所有不懂的就交托主，交托主，交托主，反正以后一切都要耶稣要承受万有，就是。我们在历史中间，我们要清楚知道神是历史的主宰，所以现在我要请你注意圣经的四个名词，这四个名词到底讲的是谁？第一，天地的主；第二，公义的父；第三，世界的王；第四，世代的神，或者世界的神。我在讲这四个名称，有三个是从耶稣的口里讲出来的，另外一个名称是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出来的。我再讲一次，第一，天地的主；第二，公义的父；第三，世界的王；第四，这世代的神。耶稣在什么时候讲天地的主这句话？耶稣在什么时候讲公义的父这句话？耶稣在什么时候讲世界的王这句话？保罗在什么地方写是世界的神？耶稣讲天地的主是指谁？公义的父是指谁？世界的王是指谁？我眼睛大一点你就害怕了，哪里为主寻道，信仰马上动摇。天地的主是指谁？上帝，天地的主啊，我的父啊，你的美意言之如此。天地的主是指上帝， 忠义的父是在他离开世界以前，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对父特别提出了一个名称，公义的父啊。他就要死了，就要被抓了，就要受难了，他知道他是在父的手里，所以他说公义的父啊。但是耶稣被杀以前那一天有两次提到这世界的王，这世界的王，这世界的王是谁啊？是撒旦。这世界王将要来了，他在我里面的毫无所有，世界的王。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提到什么呢？这些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下了心灵。这个世界的神是指什么呢？是撒旦，或者指每一个时代背叛上帝的那些文化的精神 Zeitgeist， 是时代的精神弄下了心灵，使他们不能信上帝，使他们抗拒神，拒绝神，怀疑神，冷漠神。是世界的神 Zeitgeist， 是世界的精神，世界的精灵，这世界的王。当耶稣讲天地的主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指上帝。公义的父的时候，是他个别以子的身份对父子之间的谈话都是提的。天地的主是对被造的人提到，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主，这天地是属于主的，所以这天父的世界没有错。但耶稣又说这世界的王，表示这世界就是堕落之后的世界，背后的掌权者是撒旦，不是上帝。所以天地的主是上帝，但是那些犯罪之人在全世界抵挡神的那些人类的背后的王是撒旦，你要弄清楚。这样我们把这个整个宇宙，这个神的权柄，这个国度永恒，这个观念全部搞清楚了以后呢，你现在就知道你基督徒站的地位在哪里，你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我知道这世界是属上帝的，所以我不需要从魔鬼得到任何的好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谁呀、啊？这你是谁？神以外。如果世界的王用一种心理学的战术先压制你，再放松你的时候，你要谢谢他，你就上当。如果共产主义先把你宗教信仰的自由剥削完了，然后再给你可以开教会，你就感谢党，你就大错特错。宗教信仰的自由不是政府给的，是神给的。大家说一二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是政府给的，是神给的。人不去的时候是冒犯神，是亵渎人，人不去这个信仰的时候乃是侮辱自己，不是抵挡，不是单单抵挡神而已，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当撒旦对耶稣说你拜我吧，我就把这世界外外的人我都给你的时候，耶稣有没有算你得的那么多，失去的那么少，拜一拜这全世界，那这个是一本万利。所以耶稣就向他拜一拜，耶稣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因为他知道他早已被定为承受万有的。 He will inherit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整个宇宙中间所有的一些都要归向他的，都是他的，我本来就是有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到，还没有到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得胜之后还要等。这就是灵性密接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要等。今天我们灵性是吧，因为我们不要等，因为我们不要等，所以我们就把整个大地弄坏。中国人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你那一步不要退，不要等，你马上撞上去就死了。耶稣基督知道他已经得胜了，耶稣也知道最后什么万有他看到什么时候，害怕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我等，耶稣就等了，等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我特别对等这个字有兴趣，因为这就是基督教侍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今天许多青年人不是不要侍奉上帝，要侍奉，但是不要等，因为你不等，所以你马上掉在魔鬼的手里。因为你不等，你太早行事；因为你不等，你就用污秽的手去帮助上帝；因为你不等，你就让撒旦有机会在你身上。耶稣基督那天我向撒旦拜一拜，很简单嘛， 只要一拜，那好了，全世界的荣耀都给他了。但是他从谁领受这世界中万国的荣耀呢？是从一个非法的掌权者领受的。那很可怜的，他没有资格把万有给耶稣的，因为他根本能够统治万有，在一切罪人背后做全世界的恶者，指挥万有的这个掌权者，他的那个权力根本不是他原有的。所以这里你要知道呢，神是天地的主，撒旦是世界的王。撒旦世界的王表示他暂时统治管理那些背弃神的那些人，但是他原没有这个地位。那么你说呢，天使长抵挡上帝，结果用非法的手段掌管整个犯罪的人在他的手中，全世界都窝在他的手下，他这个权力是不是上帝交给他的？你看希伯来书二章第五节，你就 看出来了。希伯来书二章第五节，大家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大家一同开声来读，一、二、三。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理，那么这个恶天使败坏的撒旦，他竟然管理了那些犯罪之人，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下，他那个管理的权柄从哪里来？不是神给的吗？是没有交给他，从来没有交给他，那么他那个权柄哪里来？你们要不要再讨论一下？很讨厌讨论，听到最舒服。他不说我不想，你去想，想完了告诉我好了。撒旦凭着什么权柄？他是谁给他的许可？所以他的 government 是 illegal， 是非法政权。大家说非法政权，上帝从来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掌管，而这个犯罪的天使竟然把犯罪的人都管下，这个管下的权柄是非法的。那么神许可不许可？神任凭的。我个人把神的主权以及他意志有关的一共分成最少有四个层次。我在想神的旨意、神的主权、有关神意志的事，我把一切都归纳成最少四个层次。第一，就是上帝的旨意同计划；第二，就是上帝的安排从引导；第三，就是上帝的许可；第四，就是上帝的任凭。许多时候我们这四个层次不清不楚，每一句话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如果主的旨意呢，我今天去穿红衣服，哪里有上帝的旨意叫你穿红衣服？穿黄衣服那是神的许可。我们不要把这些弄乱，神的旨意是不变的，而且人人相同的，是绝对的，是永恒的。神的安排是在历史过程中间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神的引导是因人而异的。第三，神的许可，这个是在主权之中呢，他让罪同罪的存在以及罪的结果影响了一个人在他的主权范围里面以后要受审判。第四，神的任凭是他已经把一个根本不要的人让他可以尽量发挥那犯罪的自由，只准以后下地狱的，这叫做任凭。这都在神的旨意里面，都在神的意志的范围里面，没有一件事能够在神的旨意同范围之外。天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发生在神的旨意同神的意志的范围之外。那么你说这样呢，为什么上帝许可撒旦存在还是在他的主权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一个许可的存在就是延迟了最后要审判他的一个原因。所以这样呢，撒旦根本没有真正合法的正式的权柄来管制全世界，全世界握在那撒旦的手下，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也不是永恒的，这不是永远。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那个终极点，耶稣要承受万有，我们今天不惧怕，无论风多大浪多大，魔鬼多嚣张，他的牙齿多可怕，我们今天不必批判他，因为终极因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承受万有，这是天父世界，耶稣要承受万有，这是天父世界，耶稣要承受万有， 这是天父世界，耶稣要承受万有。大家说一二三，这是天父世界，耶稣要承受万有。你撒旦是非法掌权，因为神的许可同神的任凭是等到时间到了，日期满足，要你受永活的刑罚，神永远对付你。所以我不批判你，只能伤基督的脚跟，而基督要压迫你的头。这个仇恨同这个征战呢，是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自己还没有透过任何的先知说预言的前，自己先预告。这个我把预言跟预告又分开来，先知说预言，上帝呢自己预告了，因为他不必要透过有限的人讲出一些受启示而知道的话语，他自己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我们看见整个 cosmic drama， 整个 drama 是这个 so long， eve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ing point in the will of God， 这整个宇宙性的超自然的灵界里面，这个整个的历史的展现，在我们信仰中间，我们应当知道。因为这个知识，所以你不必惧怕，因为这个知识中肯定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不必低头，因为这个知识带来的盼望，你不必妥协，你不必投降。头可断，血可流，我知道这是天父世界，基督要承受万有。我在历史的过程中间还没有看到他承受万有以前，不要紧，我像基督一样等。你明白吗？你明白吗？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这么懦弱？就是这个宇宙观、历史观、主权观全部乱了。那么结果不知道是神掌权、魔鬼掌权，看样子好像在礼拜堂是神掌权，一到罗斯福路鬼掌权，我到礼拜堂主啊主啊到哪边就不讲话，不敢传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握在撒旦手，连耶稣都承认。你看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上帝自己说世界握在撒旦手中，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告诉你，每一次你见到一个人，无论他是佛教的教徒、印度教教徒，你要知道他是神所造的，所以他有一天可能归向神，你要有这样的肯定，然后你勇敢向他传福音。那么你说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你是不是畏畏惧惧，怕得罪他？不，你不传得罪上帝，你传得罪他，你要哪个？你听懂了吗？你不传你得罪上帝，你传你得罪他，起色呢你也不一定得罪他，因为你传了到有一天他信了，他不接受你才得罪你，他不听你的才得罪你。所以这是天父世界，基督要承受万有，我就在这个过程中间等，在等的中间知道一去不回头，是这样的时间观念。我 open to God， 我不是在里面传传传，那我应当尽的责任，今生要面对永恒交战，我应该怎样过基督的生活。我想你如果今天我常常怪我口才不够，讲不出我心里要讲的，你可以感觉到我里面好像还有很多东西讲不出来，我盼望你可以了解一些言外之音。当世界的荣耀下去的时候，你就听到更加清楚了。下个礼拜开始我的讲就不必放花了，因为它起来就会掉下去。那你今天抓到一些重点了吗？这是天父世界，大家说，
这是天父世界，
基督要承受万有，
基督要承受万有，
因为神曾借着他创造诸世代，
神
曾借着他创造诸世代，
得胜之后
他还要等末后的时期，
他还要等末后
的时期。那么这个等末后的时期这一段的意义是什么呢？这段的意义是不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无死了？这段的意义是不是故意来给我们好像受很大的磨练？他自己受过苦，我们不受苦他不甘愿，是不是他受苦他也要我们受苦，这样表示给我们有机会让他平等？不是的，这是奥秘，这是神所定的旨意，连基督也没有办法逃脱。 No exam even Jesus Christ，连上帝的独生子也没有特权，没有特价，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这是一个死价人，这是已经定不二价，每一个要顺服神的人 都要受苦，都要在撒旦的这个攻击试探中间，在磨练中间，表明你对神的忠贞。连基督在人性中间道成肉身的时候，照样他没有逃脱这一关。所以今天许多人的侍奉呢，就最好是没有苦难，最好是一来就成功了，别人做了半死然后给我上台，最好是没有十字架就有冠冕，没有死就有复活，没有死你复活从哪里获来的？没有受苦就有荣耀，没有顺从就能完全，不可能的。你一定要经过顺从休息，经过苦难休息顺从，直到完全。基督是如此，所以基督得胜了，他得胜，得胜又来等。上帝要不让你去走遍中横，我就把那地赐给你，那个地就迦南美地。他去了，到了以后呢，他太太死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哎，我要一块地埋葬我的老婆，我亲爱的萨拉，她比我先死，还有我做官夫很辛苦，你同情我吗？给我一块地。不，他照付钱。怎么付钱呢？那块地是应许之地啊，你明白吗？以后呢，亚伯拉罕承受这应许之地，所以应许之地你现在还要付钱，你明白吗？什么意思？要等啊，等。今天我最好不必等啊。今天很多人侍奉没有经过十字架的经历，痛苦的经历，没有经过与主同死，盼望与主同活，不可能的。连基督都在等，你已经得胜，你坐我右边。我们再过七八次会讲到那一节。那么让你坐我右边，等仇敌坐你的脚还要等。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哇哇哇，马上去！你到辽宁，我到东北，你到内蒙古，我到外蒙古，快快去！有人了，你在一路上面等。等到圣灵充满你才去，要去吗？去，要等吗？等。这个等的消息呢，今天教会不讲，今天是 instant noodle culture， 今天已经是这一个呢，这个马上成功，今天是速成班的一个文化，什么都是速成班的，马上就成功。所以呢，我对神学院呢有一些失望。因为许多人以为修了一些学分就可以做好传道了，进到高等程度的神学院，都一些学分，等到毕业了就可以自然而然变得好传道，大教会请他去。最危险的就是这种传道，你在最高等神学院就毕业了，最好的分数毕业了，派到最小乡下去做主几年，从零开始一个一个教人信耶稣，到渔夫中间，到木匠中间，到土木工程的工人中间，到那些最牛学院中间传道。那个时候你把你 Karma Bruno 这一个什么东西全部放下来，耶稣爱你，你有罪，开始讲，你才会做好传道。我教神学教了30多年，我发现那些从最苦的工作开始做起的传道人，他们以后都是成功的。那是凭着自己很有学问，班门弄斧上台把一大堆学问讲出来的，然后不要去布道，都不成功。耶稣基督走遍各乡各城传福音，医好反被魔鬼辖制。上帝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除灭哪一种作为？除灭那掌管全世界那个恶者的社会的作为。耶稣是谁？耶稣变成一个人是自然的，撒旦是谁？是超自然的。耶稣是有限的，撒旦的能力好像无限的，近乎无限的。耶稣基督是被造界中间以了最小的形状来形式。撒旦是谁？以恶天使掌管整个全世界的能力出现。耶稣基督这么困难做工，所以他变成众传道人的榜样。有一个人说，听说华神的学生也来听这个希伯来书了，来在这边必修次扣了，那什么时候才修两个学分呢？什么时候才读完希伯来书呢？你读别课呢20个钟头就修两分了，希伯来书可能要讲3年，那你就本来今年毕业了，听完这个才毕业，不是延迟3年吗？我告诉你，3年太短了。我们一生的研究这本书，研究了几十年都不应该毕业的，对不对？我到现在还没有毕业，我感觉我太懂太少。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得胜了，得胜，死里复活，复活了，当然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但是他不。我不知道今天这一段东西带来什么信息给你。 从宇宙观、历史观、时间观、宗教文化在这方面的亏缺，以及基督在历史中间的重要性，来谈到最后他怎样在这个天父世界中间做一个反权威，不排众议，照着神的旨意，以人的身份成就神要的成就的救赎，是透过苦难顺从直到完全，是这个苦的经历成为你我的榜样。这个承受万有的，原是一无所有的，是承受万有的，曾经是受苦受难忧患之子，长受忧伤，多受痛苦，为我们受刑罚，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丧失了家，在最失败的时候讲成功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很感谢上帝，这样呢，撒旦的掌权是非法的，撒旦的掌权是神任凭的，而人犯罪以后不能在神的保守之中，以他犯罪的自由脱离了神的捆绑，脱离神的限制，他以为他释放了，他就进了撒旦的手中的，所以全世界握在撒旦的手下。然后呢，救赎是什么？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从偶像归向真神，出死入生，从这败坏的世界中间出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样的词句是一句一句出现出现出现出现在圣经里所有伟大的使徒们所讲的话语里。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脱去撒旦的权对我们进入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要脱去祖宗传递下来的希望，我们在神的性情里面有份，我们脱去这必死必坏的身体，我们领受新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已经在这些事上成了你我的榜样，耶稣基督已经在这种侍奉的路程中间成为你我定当有的完人之范。耶稣基督怎样以长子的身份顺服天父，现在他以救主的身份呼吁我们每一个人走他的路，来跟随我，来跟随我。有一天你要看见万有归向他的时候，他真是承受万有的那一位，那时候你才知道撒旦的羞愧，他从前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所有的一切一切是神任凭他暂时有份，却最后在众人面前把他抢夺回来，让他羞辱被丢在火湖里面，然后一切的一切归向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凭着什么领受这些？凭着天之骄子，神的不生子的什么？当然嘛，是我的嘛，我父亲是李嘉诚，我父亲的某某大富翁，当然我就承受了。我告诉你，第一代赚钱，第二代花钱，第三代就讨钱了。你都生在富翁家里的人是有灾祸的，因你父亲的困苦劳苦建立事业起来的，你从小就受宠过分，乱花钱而失败。你们如果生在有钱人家中，能听懂这些话，你算还有盼望。连他虽然为儿子，还是照样经历苦难学习顺从直到完全。属他报的孩子今天呢，一提起名字全国都臭骂他，臭骂他，因为他们知道是这个家族把整个印尼的经济搞垮。他的孩子可以开飞机公司，生巴蒂也到过台北来的，但是呢，这多年飞机公司用国家的有没有付一块钱的，只懂赚钱放在自己袋子，从来不出资本。他只要跟你签一个约，他就有百分之几十的控股，你去做的办事钱给他拿去。为什么？总统的孩子，因为是总统的孩子，你要怎么样？我的总统是总统，全部给他统的，这个字太好了，就很像全世界都握在撒旦手下，总统嘛。总统的孩子，你还敢讲话吗？耶稣基督，你什么统啊？总统，我上帝的儿子，天地的主，你不过世界的王，小得不得了，天地的主，我他的儿子，我怎么样呢？借着苦难学习顺从，直到完全。 所以耶稣基督呢，他完全没有用特权来侍奉，完全不用特权来骄傲，不用特权来荣耀自己，他照样在最贫穷的无产阶级的中间生活。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是假的，今天中国最有钱的人就是高干子弟，北京有一座大楼几十层楼，最有钱的人他们就是过去高干的子弟，真正的无产阶级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生的时候借坟墓，借马槽，死的时候借坟墓，啊，不像撒旦，不因由而要强占，不合法而犯法，而故意在这个抵挡神的法律之下呢，作威作福。耶稣基督等什么？等神最后的旨意成就，终极的时候，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那么那是最后，不是现在。现在怎么样？我应当被十字架，我应当死，我应当受苦，我顺服。直到父所定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要得着荣耀，我就顺服。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是这样一位主在历史中间对你对你说，
他的世界不重。